那相对的，看你什么时候呢离开菩提心哦。纵使呢你已经有见空性等功德，那也仍然堕落小乘哦，退失大乘哦。那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典故嘛，一个阿罗汉的师父跟这个还没有成就罗汉的这个小沙弥哦，本来师父走在前面，小沙弥走在后面嘛。那小沙弥呢，要帮师父背包包嘛哦。那这走着走着呢，小沙弥呢就想到说，哎呀，我应该呢要发起菩提心哦。那因为这个师父阿罗汉已经成就了这个神通嘛，他有这个他心通啊，他就这个观察到说他的这个弟子啊已经发了菩提心了，赶快。哦，把他的背包呢拿过来，哦，就是因为他已经是发心的菩萨，哦，自己背，哦，虽然师父是成就罗汉，这个沙弥呢是这个一果都没有成就，就是这个出果都还没有嘛，哈，那这个但是他一发心，他就入了这个菩萨位，哦，所以他赶快啊，不敢让菩萨来帮我背背包啊，然后自己背。但是呢这个当然小沙弥不知道师父怎么回事啊，走着走又开始打妄想说，哎呀，这个菩提道远太辛苦还是不好，我还是呢这个先自我解脱。那师父一听这个一下子就观察到了，要赶快啊，那你现在又退回这个没有发心的菩萨啊，那当然呢就是这个阶位呢就比较低啦，又把这个背包呢又给他的这个徒弟呢背。我就这样子呢随着他这个徒弟啊小沙弥呢，他这个升起的这个心念呢反反复复，那个背包也拿来拿去齁，那这个小沙弥终于呢也这个忍不住要问师父说，师父你怎么搞的齁，这个一下要我背一下又不让我背。那师父就跟他讲啊齁，就是这个因为呢他这个发了这个菩提心齁，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已经算是这个入了这个菩萨位啊，所以这边讲啊，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觉得说，我们可能呢修行呢，好像呢也没有什么功夫，好像习气也都还蛮重的，然后这个烦恼啊也常常会有哦，然后这个好像要学习佛法呢，就是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也不是一触可及的哦，心里有时候也蛮急的。可是只要呢，哦这边讲还没有，即使我们还没有升起其他的功德哦，那我这个打坐也不行，诵经也是妄想很多哈，然后这个哪一个法门好像都还没有一个什么这个。修都没有修的很有心得啦齁，这样子讲齁，就是不管我今天试着念佛，试着拜忏，试着诵经，试着打坐，什么法门好像也都那个都修过啦。有些人听到别人说在拜经他也跟着拜经齁，那有些人呢听到人家说朝山很好齁，他也跟着去朝山，他这个念咒好也跟着去念咒，什么都试过，可是好像觉得说自己的这个功夫还是很不够。那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升起这个菩提心，这边讲相续升起，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啊，发的这个菩提心它是不断的，就是一直保任这个菩提心，即使我们其他功德都还没有成就，我们都是呢这个大乘人，那这个如果说呢，我们没有这个发起，没有这个发这菩提心的时候，即使，我们甚至都已经这个见到空性了，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小乘人呢，他出果到四果，他已经见到空性，那他呢还是呢不具足这个大乘，大乘菩萨的这个功德，所以菩提心啊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我们如果今天有幸遇到菩提心的这个法门，不管你能够发起这个多大的心量啊，那个都是呢过去一定已经呢数世栽培非常深厚的善根，今生才能够遇到这个大乘的这个菩提心法，所以我们要真的要非常的这个庆幸，那在大乘的经典里面呢也都是这样在宣说，什么时候呢发起菩提心就什么时候呢进入大乘，那什么时候呢我们离开了菩提心就什么时候退失了大乘。因此呢所谓的大乘就是以菩提心的有无作为进退的标准，就如这个入行论当中所说，发菩提心的刹那，尽管呢我们还系缚在生死的牢狱之中，那也称为佛子，就是我们这边就是什么，就是生死的牢狱，就是我们还是一个什么凡夫境界嘛，可是前面讲说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发菩提心，你即便已经见到空性的，这个圣者呢他还是属于这个小乘 又说呢，今日呢生在佛族当中，就称为诸佛之子。那这些呢，都是说明呢，只要没有间断的发菩提心，那就是佛子哦。所以我们在这个经中啊，哦，在梁皇宝忏里面也讲嘛，要发起这个菩提心，而这个菩提心不是发一次，要烁烁的发起。其实这个菩提心呢，是要真正要做到是没有间断的，也就是它没有一刹那离开这个菩提心的哦。那这个我们真正说要报佛恩是什么，就是要发起菩提心哦。因为佛他这个生生世世以来，我们说他这个舍他的这个色身啊，舍他的这个身骨啊，就是你今天呢这个需要吃我的肉，需要喝我的血，我全部都供养出去。生生世世呢，这个我们骗这个我们这个大地啊，娑婆世界这个大地啊，没有一处呢不是佛呢他过去是在行菩萨道利益众生的时候舍身的这个地方哦，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在舍身。所以佛他的这个本怀是什么？他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一切众生都出离生死的痛苦，而都能够成就这个佛道嘛。哦，所以我们真正的这个报佛恩哦，真正报佛恩就是要发起菩提心哦。发起菩提心就是我们这个要这个自利利他哦，就是这个菩提心呢，跟这个解脱道的出离心的最大差别就是它具有这个利他自心。能够这样子做就等于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追随佛陀的这个脚步哦，就是等于是他这边才讲呢，这才是真正的佛子哦，能够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这些我们说这个佛弟子呢，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佛子哦，佛的真子哦。那在《圣弥勒解脱经》中说，善男子哦，就像呢破碎的金刚宝石哦，它虽然破碎，但是呢它的光芒呢仍然能够遮蔽一切黄金的饰品啊，不但呢不失去金刚宝石的名称，也能够除去一切的贫穷啊。善男子能够发起誓愿成佛的菩提心啊，这比喻金刚宝石，纵使呢还没有修习六度万恨啊，那就比喻呢破碎的这个金刚宝石啊，但也能够遮蔽声闻缘觉的一切功德，这边就比喻黄金的饰品。那既不失去菩萨的名称，也能够出离一切的生死啊，那就比喻一切的贫穷。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呢，虽然我们还没有学习殊胜的菩萨行，那只要有这个菩提心呢，就能够称为菩萨啊。所以这边呢就做这个比喻，我们说这个黄金已经是非常珍贵了，可是呢金刚宝石呢又更超胜哦，更超胜。就像我们这个以前呢、啊、我们在这个河有这个沙金的这个河床里面呢、啊、很多人都去掏金嘛，就是在那一点点一点点的这个金块啊，这个碎金子呢哦，它在这个沙中呢哦，也很多人呢就是这个努力的人要去截取，因为呢这个金子呢就是呢超胜于其他的哦，虽然它再小，可是它超胜于其他的这个大石头啊哦，小石头哦。那这个我们这个菩提心也是一样啊，即使我们还不具足呢种种修行的功德，不具足呢哦这个菩萨道的功德，但是呢当我们发起这个菩提心啊哦，它这个碎这个非常这个破碎微小的金刚宝石呢，也呢哦，就是它的这个光芒呢，也都能够呢超胜于其他的哈、哦、这些这个矿石这些宝物。那龙猛菩萨也说，我和这世间的任何人一样啊、哦，要想证得无上菩提的根本，那就是呢有一颗坚固如山王的菩提心。在《金刚手灌顶序》中说，大菩萨们最广大甚深秘密的密咒坛城，不应该轻易的为诸恶有情来开显。那文殊菩萨问金刚手菩萨说，那么你所说最稀有的密咒坛城，应该为哪种人来宣说呢？金刚手菩萨回答说，文殊菩萨文殊啊，如果有人以修菩提心为正行，也希望能够成就菩提心，正在修行菩萨行，修行密咒，就应当呢为他灌顶，使他能够进入密咒的坛城之中。如果菩提心还没有圆满，就不应该令他见坛城，也不应该呢为他显示手印跟咒语， 所以呢，并不是修习大乘之法的人就是大乘，而是修法的人能够发菩提心进入大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虽然我们说台湾是这个汉传佛法是这个大乘法，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大乘人，那还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发起菩提心。那这边讲的就是说呢，我们说这个这个密法的这个灌顶啊，那不是说你修完四加行啊，修完什么就可以灌顶了。最重要的是要有什么，要有菩提心啊。前面讲啊，你即使见到空性，你没有菩提心啊，这个上师呢还是不会给你灌顶的啊。因为这个稀有的殊胜的这个密咒的这个坛城呢，它呢就是要为这个已经发菩提心的这种殊胜的这个佛弟子呢来这个来揭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虽然会看到说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法会啊灌顶啊齁，那我们就知道嘛，我们前面有讲嘛，就是很多的这个佛法齁，甚至法会啦佛事啦，它是属于什么结缘的嘛齁，我们说结缘就是这个种种善根啊，结结缘啊齁。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一个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密法的这个法会啦修持啊，他修这个法之前其实都要接受灌顶的，可是现在呢就很多的这个灌顶法会或者是修法的法会，他就是都是属于结缘的灌顶啊。那这个这个上师啊在这个之前呢也都会这个带着大家来发菩提心啊，乃至有一些呢我们过去呢有一些灌顶呢，他还要这个什么要在传你法，在给你灌顶之前要先要这个受菩萨戒，你受了菩萨戒之后，真正这个不仅是有愿菩提心，还有这个行菩提心啊。所谓的行就是实践啊，实践就是你我是愿去这个受菩萨，就有这个实践力的时候呢，那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戒法在戒体在呢，他才为你这个灌顶。所以现在有些啊，就是这个我们到这个寺院里面来啊，到这个道场里面来，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师父啊上师啊，他是去这个家庭里面走入家庭的哦，去各处普照的，那会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也叫做结缘的皈依啦，就是你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皈依三宝，它不是有很多要求吗？你皈依之后你必须要有什么样的这个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说你这个回犯了这个皈依的话，那我们可能还要重受。那像那一种我们看到很多他就是他也没有想要这个学习佛法，那但是呢就是这个大家呢就是一起热闹的时候呢就一起皈依啊，然后这个就皈依了。或者是我今天到这个寺院里面道场，刚好今天是皈依大典皈依法会，或者是每个礼拜的这个假日的时候啊，那个师父都会来出来为大家呢做这个大众的这种广泛的这个皈依，那我们就刚好一起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结缘的皈依就是帮他种下这个种子，让他跟佛法结上缘。但是你说真正我们这个佛弟子，你要这个皈依三宝，我们在下次道讲，你就是必须要有，就是你皈依的条件要有什么，你要有所学习，不是我们进，不是说我们皈依完就所作皆办没事，拿了一张皈依证回去，就是我已经是三宝弟子那因为你什么叫三宝弟子，就是学生嘛，弟子就是学生嘛，那你必须要学习佛法，那个才是叫做学生。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呢领了皈依证，就好像我们去学校注册之后都不去上学那呢等于呢也没有学到所以这个真正的要这个能够进入这个密咒坛城呢，他必须要发起这个菩提心才可以好，那15页如果呢对于菩提心只有了解呢是不够的总是要这个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呢都圆满这后面呢还会在这个详细解说什么是行菩提心行菩提心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的内容那这呢才是真实清净的大乘所以应当要努力的修学如华严经中说善男子菩提心呢就像一切佛法的种子如果要进一步来做解释的话呢就说呢 啊，譬如呢稻的种子啊，要加上那个水分啊，还要施肥啊，还有阳光啊，泥土呢，哦，这些呢，我们说这个外缘嘛，哦，就会生出这个稻芽来。那如果呢是换作这个麦的种子或者是豆的种子呢，那就会生出麦芽或者是豆芽。哦，因此呢，这个水分、肥料啊，就阳光、空气、水啦，哦，这些啊，哦，这些因素是升起这个麦芽的供应，哦，就是不管你是种稻子或者是种麦子啊，或者是种豆子啊，这个呢，哦，就是这些阳光、空气、水都是呢共同的，哦，共同需要的。但是呢麦的种子呢在这个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可能生出稻芽来，哦，所以稻的种子是升起麦芽的不供应，哦，就是这个因啊各个不同嘛，你是红豆、绿豆啊，哦，这个黄豆啊，哦，或者麦啊，或者是稻啊，这个种子呢这个因呢是不供的，哦，那就以这个做比喻，哦，无上菩提之心能够生出佛芽来，就好比稻的种子是麦芽的不供因，那见空性的智慧呢它能够使令我们什么证声闻独觉，哦，乃至这个佛，哦，佛果位，就好比呢水分跟肥料等，那是生起麦芽的供因，哦，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在这个中士道的时候解脱道的时候，哦，你这个小乘人你必须要什么，哦，见到空性，他修空观，哦，修空观见到空性，哦，见到一切法的总相，哦，那这个菩萨呢他也必须要能够见到这个一切法的总相，然后再进一步的去这个学习一切法的这个差别相，所以这个空性的智慧，是这个基础，不管你是小乘或者是大乘道，所以这是共同的。可是呢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呢它是这个佛道佛果的这个不共的，哦，不共的。所以呢上续论中说呢信解，哦，大乘为种子会是能生佛法母，哦，意思是说呢菩提心呢就像这个父吧，哦，就是我们说它就是这个佛果，哦，成就佛的这个种子，那无我空性的这个智慧呢如母，哦，如母，如果父亲呢是西藏人，那绝对不可能生出汉人或胡人的儿子来嘛，哦，因此呢父亲是决定儿子姓什么的不共因，而母亲呢是出生藏人儿子的共因，哦，这个应该都懂嘛，哦，就是我们就是都是以这个父系社会为主嘛，就是你是这个父亲姓什么就姓什么，父亲是什么种姓就是怎么种姓嘛。好，那龙猛菩萨说一切佛辟支佛声闻想要解脱一定要依解空的智慧，哦，那这个空性的智慧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它就是这个佛法跟其他的外道跟世间呢，哦，不共的，哦，但是在佛法里面一切的圣者呢都必须要证到空性，哦，那这句话呢是赞叹般若空慧的殊胜，哦，不论是小乘或者是大乘，他想要证果呢就一定要呢证得空性的智慧，所以他是大小乘二子的母亲，哦，那既然是供因呢就不能用来判断大乘小乘的差别，哦，如果想要分辨呢大乘跟小乘的差别就要依，哦，他有没有发起无上菩提心，有没有行广大行，这不供因来判别，在宝曼论中呢也说在声闻乘的教法当中并没有说到应该要如何的发菩萨愿啊，修广大行呢，以及呢回向无上菩提等等的内容，哦，就是这个小乘的经教里面没有讲到这些，所以呢他怎么样，哦，能够成为菩萨呢他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呢我们这个智慧没有这么广大嘛，哦，都必须要借由教授教导开示呢来发起这个菩提心来修广大行，哦，所以大小乘的这个差别不在见分，哦，不在这个空性的这个智慧上，而在行分，也就是呢他能不能够发起菩提心来行这个六度万行，哦，那由此可知呢即使呢是证得空性的智慧都不能说是这个大乘的不共之道，那更何况呢是其他各道，哦，所以呢想要修学大乘菩萨道的学人呢，啊，如果不以菩提心为最重要的教授正确的来修习，而只是知道一些表面的文句，哦，口头上呢念念 反而花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去修其他的部分，这是对这个大圣的知见太浅的缘故。哦，有嘛，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佛弟子，他把这个菩提心啊看得太平常了，看得太平常了，像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净土法门，那这个大家都把重点呢放在这个一向专念，然后这个发菩提心呢好像就是说，这个本来就一定会有的啊，这个各个经论上面呢也都讲发菩提心，就好像是一个这个很平常的心态。其实菩提心它必须要去深刻的去了解，那这个我们的一样也是要升起那个真实的这个心量。那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修一切的这个法门的时候，跟你没有发菩提心的时候，那是千差万别的，不只是念佛法门，你修任何的法门都是一样的。你修这个，你是修这个止观，或者你这个诵经，或者是这个礼忏，你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就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这个一己的这个身家而已，而是为了这个广大的这个众生，那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心量不同，所成就的这个功德也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身心业果的时候也说嘛，就是这个业果的这个它有四个法则，其中一个就是会随着我们的心量，我们所造作的业力会随着我们的心量增长广大。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发起菩提心的时候，真实的菩提心的时候，它这个心量呢越广大，乃至于我们造作一小小一点微小的这个善业呢，它都能够成就非常大的这个功德，积聚我们呢成佛的这个资粮。那所谓的大乘呢，就好像呢你想要生儿子，那必须呢同时呢有这个父母这两个条件。那你想要圆满菩萨道菩提道，也必须呢同时具备方便跟智慧这两品，那其中的方便呢指的呢就是菩提心，那其中的智慧呢就是呢通达空性，如果只是想要解脱生死，那就呢只要善修无我空性的智慧，就可以了。若是呢要说自己是这个大圣的行者，那就必须呢要修菩提心，正如弥勒菩萨所说，智不住三有，悲不住极灭，或者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悲不住涅槃，那大乘菩萨呢就是呢以空性的智慧使自己呢不堕在生死边，同时呢再以大悲的方便使自己呢不堕入在极灭边，因为只有被空性的智慧，那就呢容易堕在这个极灭边，不想呢度众生，那这是小乘走的解脱之道。然而大乘的菩萨道是要以大悲方便来断除堕极灭的这些过失，因为呢我们说这个你这个小乘人呢，即使呢他证得小乘的极果，这个声闻的极果四果阿罗汉，他再怎么样啊的这个我们说他的这个道行再高，但是呢他是什么，就是自求解脱嘛，就是只求自己的利益嘛，所以他的这个范围就是比较狭隘，可是我们这个大乘人呢，虽然他这个各方面的功德可能也都还没有成就，自己修行的功夫也还不够，可是他的这个发心广大的时候呢，那这个他发心广大，那一切的功德一切的这一个身口意的这个造作呢都是呢为了众生的这个福祉跟利益，那就不一样，还是呢这个以我们这个发心呢就是为最重要，那如果能够呢真正了解佛的密意，那就有资格成为真实的佛子。如果内心呢升起宝贵的菩提心，那就应该要赞叹这稀有难得的妙道。如果内心呢升起的是愚痴凡夫所贪爱的少分的功德，就呢一点不稀有，也不值得赞叹了。在入行论中说呢，那些每天呢为了自利忙碌的众生，从来呢不会升起想要利益有情的心。我现在内心升起过去不曾有过最稀有殊胜珍贵的菩提心，又说有谁有和菩萨相等的妙善，哪里又有像这样行利他的善知识， 谁又能拥有像菩萨这样的福德？又说有谁发起最殊胜的菩提心？我呢，就是几天菩萨他自称啊，就向他顶礼。又说呢，搅拌正法的牛乳，生出菩提心的醍醐，那几天菩萨所说呢，都是呢出自佛心中最殊胜的教授。当我们一般呢、啊，就是也会就是，你说，哎呀，这边讲说我们好像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啊，或者是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啊，好像就是很糟糕哦，都不会想要升起一粒有心的心，也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这个善心人士很多嘛，啊、哦，这个社会上有同情心、有悲悯心的人、有正义感的人也很多啊。可是这边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发起这个菩提心乃至受菩萨戒的时候哦，那时候啊，因为呢，随着这个佛的这个圣言量的这个教授。我们的这个心量啊，不管是它的这个所对境的这个数量，还有这个时间啊，这个都是呢，我们说我们的时间是敬畏来记的嘛。那这个发起菩提心，要这个受菩萨戒、行菩萨道，就是不是这一世，不是这一时，不是此时此刻，而是生生世世敬畏来记。可是，一般世间的这个同情心、爱心啊，他可能也是有哦。有些人他真的具有，他是真的具有啊这个爱心哦。有些人他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也很多的。这个慈善团体嘛，你光是看这个电视新闻，或是看这个电视节目，他就会有很多的哎，什么捐款专线呐、啊，哦，爱心专线呐、啊，哦，那有些人他一看到，哎，赶快他就要去捐款，也是有的。但是呢，他是碰到就做哦。那可是你这个发菩提心，他不一样，他心心念念呢都心存此念。哦，他不是碰到才做，他虽然是随缘尽力的做，可是他心心念念之中都想要帮助众生，那还是不一样的哦，就是他时间上面不一样，他的对境也不一样，因为他在发起这个菩提心乃至受菩萨戒的时候，他所缘的是一切的众生啊，哦，他所缘的是一切众生，那一切众生当然不只是我们人道的众生啊。哦，乃至于恶趣的众生，乃至于哦，这个天道，他们虽然看起来啊，现在非常的福乐具足，可是我们、啊、因为认识佛法，知道说这个不是究竟啊、哦，未来还有很多的这个苦难，所以呢，他呢也对这个天道的境界呢升起这个悲悯啊、哦，所以他圆的是一切众生，可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善人，他不是这样嘛，他可能就是他只圆人道的众生。或者说他呢，就是他圆他国大他自己国家里面的众生，他可能就是对这个哎呀非洲的这个饥荒呢、哦、对于这个黑皮肤的众生就觉得这个此非我类、哦、他其实那个善心他生不起来，但是他可能会对他们这个觉得是跟他同一类的，他会非常具有悲悯心、哦、那或者是这个有些人他的这个爱心啊，也不是只限于自己哦，人道他也会有很多的，我们说这个环保人士啊，保护动物的这个人士啊，还有这些什么救流浪狗、流浪猫的这个团体啊，哦，可是他可能就是他会去这个为了这个稀有动物的这个保育啊，哈、哦，不能猎杀、不能滥杀哦，要保护物种，来为他这个哦，就是争取他们的生存的权利，去保护他们的这个生存的安全。可是他可能呢，他餐餐还是大鱼大肉嘛，所以他是有谴责性的，那他的这个范围没有办法普遍性、哦、没有办法像我们这个发起菩提心的这个菩萨，他是这个原念一切的众生、哦、所以一切众生他也不是只是此方世界的六道众生，乃至他方世界的众生都是属于一切众生的范围啊，所以他的这个心量是不一样的、哦、那这边呢要讲的说这个利益呢是这个就是说一般的人他不会想要利益呢，是指这样子哦，就是他的这个深刻度呢是不够的哦。那这边就举例这个阿底峡尊者哈、哦，他呢他持的是中观剑，而他的老师呢金座大师呢持的是唯识剑啊、哦，他这个学生呐、啊，也就是阿底峡尊者，他的见地呢是比老师还要高，但是呢尊者还是把金座大师呢视为众多老师之中恩德最大的。哦，原因呢，就是因为呢，菩提心的殊胜教授是由金收大师所传，所以我们现在呢，知道佛 佛陀圣教的精要，再看这阿底峡尊者的传记，就能够呢完全的了解其中的奥秘。所以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有介绍阿底峡尊者他的生平，就讲到说尊者呢他就是有很多的上师，可是在所有上师里面呢，他呢就是对这个金州大师呢就是最尊重最恭敬。为什么呢？因为他从金州大师这边呢得到菩提心的教授，只要呢这个他每天呢在就寝之前呢都要对着他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方向啊，就是这个要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问讯的时候，那个不是要合掌吗？他不是合掌当胸，合掌到顶，就这个头顶，表示呢对老师的这个感恩之心，而且呢从来呢不把这个知道老师呢的方向呢都是呢头对着老师的方向呢就寝，因为他要避免脚朝着老师呢所在的方向来就寝，就是非常的这个具足恭敬心。像我们看这个藏传的这个这个佛法，他们就是在这个对这个上师啊上表的恭敬呢非常的这个做的呢非常的彻底哈。像我们看你看如果你去参加这个法会啊或者是去到这个藏密的这个中心啊，你看他们在这个修法的时候